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从柏拉图 Plato 而来的。那柏拉图他生在雅典，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然后他也曾经在雅典创立哲学的学校，在那边教学了40年之久，所以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他的哲学思想最特别就是他的宇宙观，他的 worldview， 也可以说他的双重宇宙观，双重宇宙观也可以叫做二元的世界观。二元 dualism， 什么叫二元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他把世界这个宇宙分成两个的范畴，两个不同的 realm。 他对这个可以看见的宇宙世界物质定为本体界，或者叫做 being， 或应该小写 being 啊，对不起啊，对那个看得见的叫做 becoming， 是一个可变的现象界。在这个现象界的背后或者之上，才是另外一个看不见的本体世界，或者叫做不变的本体，或者叫做形而上的一个世界。而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是属于形而下的，是一个现象世界 phenomenal world， 是一个 physical world，不是属于那个 metaphysical 那个形而上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宇宙世界眼睛能够看得见的，他说都是 becoming， 都是不断的在改变，不是那个 being， 不是那个本体，不是那个不变的本体，一切都在变。你站在一条河边看这个河水在流，你几秒钟所看到的河跟下秒钟所看的河就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都在变。你今天看你家里面花瓶里面那朵玫瑰花还是很美，但是再过一天呢，再看同样一颗玫瑰花，它是什么 becoming， 变了，枯萎了，不美了，凋谢了。所以他说这个 becoming world， 这个 becoming realm， 这个改变的世界，或者说这个现象的世界，是不真实的，是虚空的，是没有价值的，是可变的，是抓不住的。唯有这个背后超越现象世界背后的另外的一个存在，这个本体界才是永恒的，不变的，真实的，有价值。那么用个比喻，就好像希腊时代一个国王他手中的一个金的戒指，这个金的戒指上面有这个王的形象，有他的 gold image， 这个 gold image是像这个王的形象一样的那个像那个样子。然后这个王呢，在一些的重要的文书上面要盖他这个戒指的印，是盖在一团的蜡上面，就产生一个 wax image。 所以这些官员看到这个蜡团上面的这个王的 image， 就知道哦，这是王所预准的一个的文件。但是你来比较这个金的戒指上面的 gold image， 跟那个蜡上面的 image， 你发现差很多。这个蜡的上面的那个王的形象是模糊的，不是那么清楚的，不是那么美的，对的，只是一团蜡的形象。但是当你看这个戒指的真体，那个 gold image 却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线上的世界，这个 physical world 就好像这个蜡的形象一样，是很容易模糊的，不清楚的，不真实的。那个真实的本体是在它背后那个本体世界，在那个 go image。 那么柏拉图也描写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现象的世界里面，其实就好像一个人活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面，活在一个山洞世界里面。他在这个山洞里面看到的一些东西呢，只是外面阳光反射进来的一些光线，让他模模糊糊的看到山洞的里面的一些东西，看到一点点，但是不清楚，不真实。那个真实的世界需要你走出这个山洞世界，跑到阳光世界里面，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基本上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山洞世界，模模糊糊，而且一直在变，没有真正的价值。那么究竟那个真实的世界是什么？那个真实的存在在哪里？他基本上说不是在物质的里面，也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乃是在这个物质世界的外面，有一个超越而且是永恒先存的一个真实体。这个真实体它叫做 form 理型，或者叫做 idea， 或者希腊文叫做 news， 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翻的道，太初有道 logos。 那这个东西呢才是永恒先存的。有了这个先存理型世界，透过这个理型世界才产生这个物质世界。那这种的次序呢，就好像我们看那个小孩子，哇，他在玩一个玩具车，哇，这个玩具车，哇，有四个轮子的，可以推在地上可以走的，这个门又可以打开的，哇，真的像一部真的车子一样。你想想看，有这个玩具小车之前，先要有一个什么？一个车子的这个小车的模型，有这个小玩具车的模型，才能够产生这个玩具小车。所以同样，先有一个的理型世界，有这个道世界，然后才产生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在人世间享受父母的爱，对不对？夫妻的爱，朋友的爱，那这些具体的爱，按照柏拉图的哲学，是因着先有什么？先有一个爱的真体之前存在的，才能够创造出人世间的爱，有那个真爱，那个道爱，才有人间的这些爱。而且这人间的爱，按照这种哲学思想来说，所有人间的东西其实都不完全的，所以父母的爱也是不完全，夫妻的爱也是不完全，朋友的爱也是不完全，因为这些是那个形而上那个道爱的一个反射而产生在地上，包括地上的公义，这些社会的律法的公义，其实也是先有一个义的 理行，一个 universal righteousness， 有这样一个超越的 transcendental righteousness， 然后才会有这种义的情况。那这种的观念，当门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怎么宣告？太初有什么道 Logos。 希腊人他们因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他们就知道这个宇宙的产生是因着 Logos 而来，但是希腊人那个 Logos 的观念是没有位格的，他们也不是定义他是神。但是你就看到门徒约翰的智慧，用他们所懂的创造观，这个道的创造观，来重新定义这个道是什么。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就是神，而且一切被造的都是从他而来，他只是那位创造的主，而且是有位格的，而且是道成肉身的，是有肉体的。用他们这种的宇宙观创造的思想，道的思想，来作为一个 point of contact， 他们就听得懂。哦，你们基督徒所讲的神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祖宗所讲的道，只不过你讲的更清楚，你的启示更完全。所以当我们中国人读和合本圣经，哇，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把这个 word logos 翻得太棒了，翻成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对道的观念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创造的本源的道，所以我们一读就懂了啊。但是假如你只是读原文，太初有话语，太初有 logos， 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太棒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好，对，
外面是他的反应，就他也会自然产生这种永恒的观念。不，他开始的只有这种观念。
所以柏拉图，我们一方面说他真的是很有智慧，但也我们也相信可能是神的一般恩典，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些的观察去思考，看到万物一定有个源头。所以他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位哲学家，透过他这种哲学思想，其实预备了人心去接受这位创造万有来源的真神啊，预备了人心。那么
他这种态度也有个危险，因为他处理这种形而上的事情啊，beyond human reason 的话，万一猜错了就很麻烦，因为他的立足点错就全不错，立足点对的。
对了，你这个观察是对的，因为我们发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呢有很多危险的地方的，特别他有个大前提，他的二元论超越理性世界灵世界是好的，物质世界是不好的，因为任何物质世界的东西都是在变动的，都是在朽坏的，都是没有价值的，肉体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从他这个哲学系统里面呢，产生了两样很不好的东西，一个就是产生了所谓的苦修主义，影响了基督教。这肉体不好，肉体从这样的希腊哲学来看呢，肉体是里面那个灵魂的一个监狱，就是因着这个肉体，所以这个灵魂被控制，被七情六欲控制啊，被捆绑。所以他们认为肉体是不好的，要对付这个肉体， 而产生这种苦秀的主义，苦待这个肉体，甚至呢对这个情感，因为情感 emotion 这种变动的东西啊，他们觉得这种情感也是没有价值的。从他们这种的否定情感，在他们的神观，他们认为神应该是一个不变的神， unchanging God， 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的，好像神的这个情绪的喜乐啊、愤怒啊，他觉得他们哲学上的那个产生出来的神观呢，应该是一个 impassionate God， impassible， 就是说不动情感的，不动情感的。所以就否定了人身体的价值、情感的价值，而带来了苦秀主义的错误。那更严重的，也产生了影响了初代教会的一个重要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Gnosticism。那这个诺斯底主义可以说是建立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面，就是否定这个物质世界的价值，而且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那产生一个问题了：假如这个物质世界是邪恶的 ，is evil。Intrinsic evil，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邪恶的世界怎么可能是这位至善至高的神，这个灵的神他创造出来的？所以他们要解决这个难题。所以这个宇宙世界、物质世界不是这位至高的神直接创造，是这位至高的神他的发射物 emittance产生个次等神，他的神性是比较糟糕的，他的灵性灵力是比较差的，然后再产生第二位次等神，然后不断的发射到最后那个灵力最差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创造这样一个那么糟糕的物质世界，这是诺斯底主义的错误。那么诺斯底主义的得救观呢，得救的方法呢，你需要寻求一种 gnosis， 一种秘智，很神秘的智慧。那耶稣基督是第一层的神秘智慧，奥秘的智慧。那你得到这个基督的奥秘的智慧，你就打通了第一关。但是你要再跟更高的神接触呢，你需要得到第二个 password， 第二个神秘的智慧，然后不断的追求这种神秘智慧来提升你自己得救的地位，这是诺斯底主义的错误。而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有很多的经文其实很明显针对这个诺斯底的主义的错误。那我们只看三处的经文，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那你下次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就会读出其中的味道。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先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你有没有看到强调两点，第一耶稣是什么，不是那个幕后的，看到吗，他是首生的，他是首生的，而且是神的像，他不是次等又次等的神，他是神本体的真相。 He is the true image of God。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在第二章第二节的后面，第二章第二节的后面，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谁啊？就是基督。这个奥秘 不是在别的神底，乃是在基督的身上，只有基督。你不要再追求其他的 Gnosis， 其他的秘制，基督就是这个奥秘的智慧。然后再看第二章第九节，更重要的一个经文，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看到吗？这句话是针对什么？针对基督是次等神的次等神的次等神，基督是拥有神性的少部分。但是保罗说不对，神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次等神，他是完全的神性的彰显。好，有没有问题？好，所以你就发现哥罗西书其实已经在针对当时这些希腊哲学，特别这个诺斯底主义在当时教会的一些异端邪说，这些错误的这些的理论。所以在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什么理学，这些理学哲学理论啊，和虚空的妄言啊，要谨慎，就是指到当时的诺斯底主义。所以刚才有同学提到说，这个柏拉图的哲学一方面是把我们指向超越世界的来源，但是的确也有很多的错误。因为圣经的神所启示的神是一位有爱有情的神，是一位道成肉身的神。他们反对肉身，认为物质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是邪恶的，但是神却是道成肉身的，而且是肉身复活的。我们葬礼的肉身也要复活，是有价值的，身体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带来一些对基督教的一些好处，特别他强调身体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的存在，或是灵世界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不单我们身体的需要，更看到我们的灵生命的那个真实跟需要。同样也帮助基督徒读经的时候，特别柏拉图的哲学影响了俄狄根。俄狄根在基督教里面特别带出的灵异解经，他也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就是不单单看到那个字面，你要看到背后的灵异啊，把这个灵异应用在你的信仰救恩生活上面，产生实际的关联。那不单单注重那个肉体的生命跟生活，更要看到背后那个灵生命。那这种的思想方法呢，其实都是受到柏拉图的哲学的一些的帮助跟影响。但是整个的哲学系统呢，真的是有好有坏，有坏的影响，也有一些帮助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也曾经介绍了 Oregon， 他不单被称为灵异解经之父 The Father of Allegorism， 他也被称为什么，还记得吗？内在生活之父，内在生活之父。因为他说那个真实信仰的生活不是单单我们的好像看得见的这一部分，那个看不见的里面，那个灵的与神的交通才是真正的信仰生活。而且他是第一位提出，每一位基督徒呢，当你得救之后，你 得到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属灵的新生命是包括里面的属灵五官的更新 regeneration of your spiritual senses， 你会有属灵灵里的眼睛，就好像你肉体的眼睛一样，也有灵里的耳朵可以听到神微小的声音，也有灵里的嗅觉可以闻到基督的馨香，也有你的味觉，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你们若尝到主恩的滋味就知道美善，你可以吃喝基督，尝到他同在的美善，甚至有触觉，你会摸到神的同在的。所以他是第一个人提到这个 spiritual senses， 而且他引用一节圣经。好，我们一同看希伯来书，那其实以后再说，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些影响力。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心窍 King James Version 翻作是 senses， 奥利根说这个是 spiritual senses， 我们得救的人要操练我们这个 spiritual senses， 能够操练听到神的声音，能够敞着脸可以看到神的荣光，是操练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senses， 带来我们内在的五官，才带来我们内在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讲到要操练内在生活，假如你不懂得内在生活的这个 five spiritual senses， 你无从操练。所以有人说，哎，等候，因为这边等候，等候了老半天等不到什么，其实是有些方法的。你的内在生活的突破在乎你操练你属灵的五官啊。好，那我们就介绍这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就像我们中国以前人说，这个世界就好像水中的月，镜中的花，不真实的。你看到水中有月亮，其实你去抓水中捞明月，捞不到的啊，不真实的。那个真实的在天上，是在神的里面，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好，
你刚才提到那个灵异结晶，你说的一个英文字有没有
听清楚？ Allegorism我们以后会介绍另外一位教父叫特土良，他最反对哲学跟基督教拉关系。他说雅典跟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 Get out 雅典的哲学，不要再来影响基督教的圣经神学跟思想。但是我们也会看到一两位教父，像Justin Martyr，他是整个接受了这个希腊哲学，用希腊哲学重新来架构圣经的思想跟真理。那我们下一堂会介绍这个 Justin Martyr， 你发现他讲的东西怪怪的啊，我们需要有一种批判的能力。那奥利根也是接受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但是感谢神，因为他圣经根基很深，他讲的东西呢有点出人意料，但是还能够在接受范围之内。所以像奥利根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派批判他是异端，有一派呢因着他的敬虔跟爱神跟他的读经祷告等等呢，还比较能够接纳他啊。但是这两个人你都看到受到希腊哲学很深的影响，是有他的一些危险性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圣经根基很稳啊。像奥利根的圣经根基 就比 Justin Martyr 尤斯丁稳多了啊。因为你发现俄里根他真的是研读圣经了，他把这个旧约圣经呢希伯来文熟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做这个所谓六行本 Hexapla， 就是把这个希伯来文然后各样的希腊文的翻译放在旁边来对照啊，他对圣经非常非常熟。好，有没有问题？好，第三位哲学家就是柏拉图的学生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那么 Aristotle 的哲学思想很特别的，跟他的老师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说相反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 Aristotle 曾经讲过，他说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国语怎么说啊？无爱无私，无由爱真理啊！我国语不准啊，所以我不敢讲那个原文。他爱他的老师柏拉图，但是他更爱真理，所以他的教导跟他老师是不同的，相反的。因为柏拉图说这个 matter 这个物质是不真实的，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这个 matter 的外面，在另外一个理性世界，在另外一个 form ideal world 里面才是那个真实的存在。但是 Aristotle 阿里斯多德说不对，那个真实的存在是在这个物质的里面。哇，你看他真的是厉害，解释 A breakthrough with a new paradigm，一个新的思想的次序。其实今天我们需要常常有这种的一种的突破，在传统的一些的观念里面有个 new paradigm， 一个 paradigm shift， 才会产生一些新的突破跟情况。他说那个 substance， 那个本体，那个真体不是在外面，不是存在另外一个理性世界，那个 reality， 那个存在的真实，那个本体其实就在这个物质的里面。虽然这种的真实体它的 form， 它的外形会变动，这个 form， 这个外形，这个 appearance， 它叫做 accidental。 意思是说会变动的，不是只有一个 form， 一个的形态或是外表。比如说你看水好了， H2O， 水的真体就是 H2O，对不对？就是两个氢一个氧。但水的 form， 它的外形可以是什么？是一体的，可以用来洗手的那个水。它也可以是固体的，是冰。哇，怎么那么冷啊？冬天你不会摸它，对不对？但也可能是气体的，你看不见的。虽然你看不见，它存不存在？它存在。虽然它是固体的冰，它还是水，它的本体没有改变，在它里面。这个哲学思想带来了古典科学的发展，也可以叫阿里斯多德是古典科学之父 The father of classical science。 因为假如每一个人都像柏拉图这样想的话，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很会去想一些的哲学思想或者伦理思想，不会去研究科学啊。但是因着阿里斯多德的这种的大转弯，人开始去研究这个物质的里面， 本体，它的 elements， 它的 essential elements， 才产生了后来许多的科学理论、粒子理论、 molecules 等等的这些理论，去研究这个真实的自然世界，而不是否定这个自然世界，去想一个未来的超越的那个世界。否则的话，就没有西方的科学，就只有很多的哲学家，但是却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所以 Aristotle 的这种哲学不单单影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同时它也影响了中世纪的天主教很多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影响了天主教的圣餐论。圣餐论，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的圣餐论我们叫做什么，变质说 transubstantiation， 改变那个物质的，当那个饼跟杯经过圣礼的过程跟祝福，这个饼呢不再是饼，是变成基督的身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理论，就是因着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的哲学思想。因为你看这个冰，那个冰的外表不像水，但是它里面有没有水，有水。所以同样这个饼，你看到外表是饼，但是其实它里面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个 form is accidental， 它里面的真体却是基督的真体，基督的身体。所以天主教所以能够 develop 发展出这种的变质说，其实多多少少是从 Aristotle 的这种的essential substance 跟 accidental 的这种的 distinction。 你看那个 appearance is accidental， 那个 form 你看不到是基督的身体，不代表它不是基督的身体。就好像你看这块冰，你看不到水，不代表里面不是水，它的 essence，它的 essential quality and appearance is different。 了解 这个哲学跟变质说的关联吗？是这样关联过来的。那当然 Aristotle 更影响了中世纪很多的神学家，包括像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就受到Aristotle 的影响，看重自然跟逻辑，而产生了所谓的 natural theology，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用这些自然界的现象逻辑推论去证明神的存在，以自然神学为第一步接触点跟基础，然后再进到圣经神学、圣经启示。特别他用这套的方法试图来跟回教徒来传福音，不是用圣经来前提，他是用自然神学做前提。
好
Thomas Aquinas
用这个方式来向回教徒，
对，这是异教徒。变质说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是说这个饼真的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叫领圣体，是一件非常圣洁荣耀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先 confession， 没有先告解，不敢去领这个圣体的，吃喝自己的罪，所以里面死的也不少。他们真的是 literal interpretation， 是直接解经，字义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以他们才会不敢随便领圣体，也就是 Holy Ritual Sacrament。 这个基督的圣体不是随便一个不认罪的罪人可以去领的，否则你吃喝自己的罪，你当中死的也不少。假如是单单一种纪念说，这个秉持是纪念，怎么会产生那么可怕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们是带着一个敬畏感恩的心来参与这个圣礼， It's a holy sacrament， 不是开玩笑的。他们预备啊，甚至初代教父他们是进食祷告啊，预备自己才领这个圣体。但解释他们的一种理论 ，OK， 我不接受，我不接受。但我就说你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啊，这个饼跟杯经过祝福之后，圣礼的圣化之后，不再是饼，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的那个聚会，圣餐聚会叫做望弥撒 ，Mass。意思是把基督这个身体呢，每一次在弥撒当中是重新献祭 ，is a living true body sacrifice for us， 很感动的，基督真实的再次为我们献上，所以他们每一次的弥撒是每一次把基督重新献上的，也是我们基督教不接受的。
Transubstantiation
就是变体变质 ，substantiation 啊 ，transubstantiation。那么马丁路德将来我们会特别说明，它是 co-substantiation， 是同质说啊，又是饼又是基督的身体。然后马丁路德更是 paradoxical， 更精彩。那么加尔文是灵体说，是 spiritual presence of Jesus， 这个饼还是饼，但这个饼呢不是个空的饼，一个祝福国的饼呢会带来基督属灵身体的同在。那这个立场呢是比较多今天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接受的，那上来我们都会详细来讨论。那么最理性的呢，就是很多浸信会他们是用纪念说，就是 in remembrance of the Lord， 这个东西只是一个的记号，帮助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就是纪念。这个饼没有什么 power， 也没有什么 sacramental grace 在里面，只是个记号，所以这个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吃不完就丢在垃圾桶也可以啊。但是过去我在基督之家侍奉呢，扣监督是很看重的，这个祝福国的饼呢不可以随便丢的啊，因为是有神的恩典的，所以我们神机同工呢，长老牧师呢要把所有的饼吃完啊。有时候太多就吃得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凭信心领受也是神的恩典，把这个葡萄汁一杯一杯把它喝完啊。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要进到教父时代的神学思想，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些教父的分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到一份讲义，就是我应该有发给你们，有拿到这样一张的讲义吗？哈，哦，好，来列出一些的，这张有没有？ 还是另外一张你们有没有？
我
在后面。啊，在后面哈。啊，看一下这些不同的教父哈。那么另外一张英文的有没有发给你们？也有啊，这张。这张呢就把这个东方教父、西方教父，还有不同的使徒教父，还有这个这个护教的教父，或者对付异端的教父，还有这些解经教父，把它分类出来的。那基本上初代的教父，最早的教父被称为使徒教父，就是他们是直接受教于这些使徒十二使徒的。那他们的年代是大约是在主后95年到主前150年。那这些使徒教父就包括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像格里冕 Clement of Rome， 还有这个 Ignatius of Antioch，还有这个波迪甲 Polycarp， 还有这个巴拉巴 Barnabas of Alexandria， 啊，这几位啊都是属于最初代的教父。那么这些初代的教父，他们基本上的功能是面对教会的需要来造就教会，教导信徒。那到了第二世纪的所谓的 apologies 护教的教父，在 second century 的，他们主要的功能是用来针对这些外面的不信的人来 defend Christianity， 来为基督教辩护，说明基督教的真理性、价值性。然后到了第三代的教父，他们主要是针对这些教会里面所产生的异端来责备他们的错误。也所以这些教父也叫做 polemicist， 是跟这些异端来辩论责备他们的错误。到了第四个世纪的教父被称为解经教父，特别把基督教的信仰更回到圣经，注重解经，像耶永米 Ambrose 安波拿修、奥古斯丁，还有亚贪拿修 Athanasius， 这些都是属于解经教父。他们的解经注重字面解经，非常的严谨。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位的使徒教父，叫格里冕。好，让我们一同开出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腓立比书 Chapter 4第四章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冕啊，注意这个格里冕 Clement。很多的解经家认为呢，这位 Clement 就是这位的使徒教父，他们是这个格里冕是直接跟过这个使徒的，跟过保罗的。那么他后来是罗马教会的长老，然后写了这个格里冕第一书信 The First Epistle of Clement 给这个哥林多教会。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但是不单是在保罗的时候，保罗写了哥林多前后书来责备、来教导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一些问题，甚至淫乱。到了主后95年，哥林多教会又出了大问题，甚至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闹革命。怎么闹革命呢？把所有的长老执事赶出去，那么离谱的。所以格里冕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给这些信徒，来劝勉他们、责备他们。这封书信非常长，有65章， 65 chapters. 你要从第四章到38章是讲到美德的重要性，讲到爱，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讲到谦卑，讲到顺服，讲到悔改的重要性。你要从42章到44章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叫做 apostolic succession， 使徒权柄的传承。apostolic， 那什么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使徒权柄的传承？意思说耶稣基督差派把权柄给使徒们，要使徒建立教会，要使徒也把他们的权柄传承给教会的长老执事。所以这个长老执事不是普通产生的，也不是人选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从使徒他们来选立这个长老执事，把一个神圣治理教会的权柄给他们的。所以信徒们要顺服教会的长老执事，如同顺服使徒、顺服耶稣基督一样，你不可以随意的把他们赶走，他们是神所安立的，是带着使徒的权柄的，来保护教会、治理教会、教导信徒、保守教会的纯正的。所以信徒一定要顺服教会的长老跟执事，而保守教会的purity 跟 unity。 只要你不顺服这个权柄的话，教会就会失去合一，教会就失去纯正。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关乎这个长老的一些教导。二十章我们一同来看十七节跟二十八节。好，我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注意吗？教会的长老来。然后到了这个二十八节，描写这些长老是什么？圣灵立你们做什么？全群的监督。那究竟长老跟监督有没有不同？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按照生命来说被称为长老，按照职分职事来说呢，称为监督。长老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用来保守教会、监督教会、保护羊群、保守教会的纯正，是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接盖跟保护， supervise and protect the church。 所以这个监督不是指到那个好像有权柄的一种应用，它是来监管这个教会、保护这个教会。从职分说被称为监督，但是这两个名称都是指到同一个人，还没有分出去，还没有分开。到了另外一位教父 Ignatius of Antioch， 他就把这个长老跟监督分开了。监督好像比较更有权柄，因为长老好像比较在管理的权柄上面没有监督那么高。但是在格里勉的那个时代，基本上长老跟监督是同一回事，同一个人。那么也因着格里勉的这种教导，就开始了给天主教 这种权柄组织分层隶属，这种 hierarchy 的这种教会治理的观念，就说信徒要顺服执事，顺服长老，顺服监督。神在教会里面有这种 divine hierarchy 的建立。啊，当然天主教就把这样的教导继续的引申到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论，引申到教王的权柄，就是这个使徒的权柄，不是单单好像使徒去建立把这个权柄传递给这个长老跟执事，甚至天主教把这个观念推展到说教王本身就是这个使徒的权柄的延伸者，他是这个 head apostle， 是治理整个教会的权柄，整个 universal church 的权柄。所以甚至他们说彼得就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的教王，然后透过彼得他掌管着这个教会的钥匙，把这个教会的钥匙给第二位的教王，然后第二位的教王透过这样的所谓他们所解释的 apostolic succession， 是使徒位分的传递。所以那个根源其实呢，从格里勉这个教导就已经种了一些的根源，但是当时格里勉不会想到天主教会将来误用啊，他的教导的确是合乎圣经的，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跟纯正啊，我们要顺服教会的长老执事，他们也是神所高立的啊，是使徒所安立的。好，对于这个格里勉的教导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最大的贡献是在 church government 教会的治理方面。那你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甚至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往往呢没有这种的教会权柄的观念啊，反正好像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啊，那执事也是我们选出来的啊。甚至在北美的很多华人教会啊，这些执事也是会众选出来的啊，长老也是会众选出来的，那么会众也可以把你 fire 掉啊，那么基本上没有这种顺服的观念。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位的使徒教父，就是叫 Ignatius of Antioch 安提亚教会的一位监督。那么他被罗马的兵丁抓了，而且要把他送到罗马去处决，但他原途他不断的写信，一方面是劝勉当时的教会，但是他同时也告诉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营救他，他愿意，他羡慕，他盼望有这样的一个的恩典能够为主寻道。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寻道者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效法基督，效法他的死。所以让我们一同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所以他说假如我没有效法他的死，基督的死，我不是个完全的门徒。一个完全的门徒愿意被十字架跟随主，甚至愿意为主舍命。他认为一个寻道者，他被献在神的面前，就如同馨香的祭物，能够满足神的心意。一个寻道者才是一个真正被十字架跟随主的门徒。所以他在主后110年在罗马为主而寻道。所以 Ignatius 是最早期的一位教父，高举寻道 Martyrdom， 让弟兄姊妹不害怕逼迫，不害怕死亡，而且羡慕为主寻道，这是一个特别的恩宠，才能够被神选上，可以为主寻道，配做一个寻道者。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害怕受苦，害怕寻道，他是羡慕的。所以这种的精神跟教导也影响了初代许多的弟兄姊妹跟教父，他们不怕逼迫，他们羡慕做一个寻道者。那第二方面，他重要的教导就是他非常强调教会的体制，所谓 threefold ministry of the church， 三重执事啊，不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五重执事，使徒啊，这个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他讲三重执事 threefold ministry。 那这个 threefold ministry 是指到什么呢？他就指到监督主教Bishop， 主教或者叫做监督。第二是 presbyters， 长老或者叫 elders。 第三就是 deacons， 执事。他认为教会的治理，神是透过这三重的执事分层的治理，当然最高的是主教，下面有长老，在下面有执事啊，分层来治理这个教会。那为什么他要高举这个主教？主要也是透过主教对教会的治理来保守教会的合一，平静一切的纷争，用来对抗教外的一些异端。所以当初 Ignatius 高举强调这个主教不是一种权柄的高举，乃是为了透过这个主教，他信仰的纯正跟爱神爱教会，来保守教会的合一，保守教会的 purity 纯正。那个重点是这样的。但当然后世的教会包括天主教，就往往就把这个主教变成这个权柄的一个彰显啊，来控制教会。但是最初来高举这个职分，目的是为了教会的合一更纯正的。那第三他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关于圣餐的教导。他讲到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是什么呢？他说基督徒信仰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教会生活。所以你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你一定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生活可能只有礼拜天去一下教会，那现在感谢神，有些小组教会多了一个晚上参加小组。 他说我们信仰生活的整个的重心，那个最 central 最重要的是要过教会生活。然后他提到下面一个问题，什么是教会生活？那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定义。教会的生活不是那个崇拜听到团契，不是，他说教会的生活就是守圣餐的生活。我们来到教会最重要就是要围绕在主的圣餐座前，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主就藏在他们里面，就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恩典跟大能。所以甚至 Ignatius 强调这个圣餐到一个地步，描写它是 medicine of soul， 是我们灵魂的一个的药。你的灵命生病了，你的灵命软弱了，你就要去透过这个守圣餐，领受这个饼跟杯，得着你灵魂的一个的药来医治你的灵魂。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我们看完就差不多时间。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五节跟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的里面。所以基督徒要过教会的生活，跟基督连结，就是要透过这个圣餐，主都藏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透过这个圣餐，主的身体跟血的连结，就领受主生命能力的浇灌。所以 Ignatius 的观念，我们如何能够不断的与基督的生命连结？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每一个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如何能够不断的与基督连结？就是透过这个圣餐。看到这个重要性了吗？所以他们来到教会，要过教会的生活，要与基督连结，得着灵魂的 medicine， 就是透过这个圣餐。他们带着一个感恩领受的心情来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所以 Ignatius 是第一个教父高举圣餐成为一个圣礼，一个 sacrament， 有一个 sacramentumGrace 在里面的，不是只是一个 empty symbol 去纪念基督的死而已，乃是这个的圣体，这个的基督的身体，这个圣餐是有耶稣基督复活身体能力的恩典在里面。当然他没有那么复杂去解释什么变质说、同质说啊、spiritual presence， 他没有这些理论，但是他非常强调这个圣餐的恩典的果效，如同你灵魂的医药，你透过这个圣餐，你整个生命被更新、被复兴，你的灵魂得到医治，软弱得以刚强。所以从 Ignatius 对圣餐的教导，可以让我们今天的教会做一些的反省，究竟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重点是什么，我们对圣餐的态度是什么，只是十分钟很快的赶场的完成这个礼数，就完成这个圣餐，一个月一次。初代的教会是每一次聚会 他们都有这个 agape feast， 都有这个圣餐，这个爱宴，每一次聚会。因为假如聚会没有圣餐 is empty nothing， 他们以圣餐作为教会聚会的中心，这是他的教导。但这个教导也影响了后来的天主教注重聚会以望弥撒圣餐为中心，不以讲道为中心，所以也走到另外一个偏差。但是今天我们的 Protestant Church 新教，我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注重这个圣餐圣礼，我们注重唱诗歌，所谓敬拜赞美，注重讲道，讲道会讲45分钟，但圣餐就有10分钟，对不对？我们值得反省。我知道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个圣餐的，常常在这个圣餐聚会里面，他们在那边祷告纪念主，凭着信心领受这个饼跟杯，在那边认罪悔改1小时2小时，而不是只有10分钟。好， 我想我们时间就到这里啊。我想从这些教父的一些的领受跟初代教会的一些做法给我们一些神学的反省，我们今天教会应该有些什么的修正，需要有些什么的调整。